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晚的读书观影栏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欣欣。好电影值得推荐，好故事需要分享，很高兴又在这里和大家见面啦。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这个礼拜刚刚结束的第45届西雅图国际电影节。在这次持续25天的电影节当中，有超过90个国家的影片参展，有超过14万名参与者。那我们今天请来了两位嘉宾，一位是 Sienna， 一位是叶子，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看完这415部电影中间最想向大家推荐的那些影片吧。Sienna 和叶子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 Sienna。
大家好，我是叶子。
欢迎你们来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咱们都参与这个电影节，也看了很多电影，我想首先问一下你们两位，就是在这部电影节的过程当中，你们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我觉得 SIFF 就是西雅图电影节今年的参展作品真的太多了，400多部。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在看某一部电影之前，那个 programmer 就是他们的独立电影人就问说，在这个场子里面看超过10部的请举手。我发现整个场子超过90%的人都举手了。他又问超过25部的举手，我发现几乎没有什么人把手放下去。当他一直喊到75部的时候，才有大部分人把手放下来。我就想，大家都是整天在看电影的嘛。然后他们说确实是这样的，而且那个时候距离电影节结束将近还有1周的时间，很多人已经看了超过75部。如何在这400多部电影里面即使选择75部，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前两天我们因为是有个记者群嘛，我记得当时小袁台长就在里面说，哎呀，我走错了电影的场，明明是去这个 Uptown 这个电影场，他愣是走到了另外一个。我其实也犯了这个错误，所以说足以说明在这个电影节中赶场选片子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不知道 Sienna 是怎么感觉的呢？
对，哎，我想问一下，他所有的这些人几乎都是媒体吗？还是会有一些 like 像这种 member 啊之类的？
其实我就是每次看电影之前，我都会采访我身边的人，就是坐在我周围的观众，我想知道他们是媒体还是观众，他们为什么选这部影片。大多数人都是观众，而且大多数我采访到的人，他们都买了套票。SIFF 是有说给你15张或者20张或者25张套票，所以他们拿的那些套票来选择他们感兴趣的话题来进行看这些电影。
我也觉得这个观众的比例应该是比较高的，因为我不知道在你们看的场次里面，这个 programmer 这个独立电影人会不会提前问一个问题。在我几乎看的所有场次里，他都会先问一个问题，说，哎，你们是不是 SIFF 的 member？我想当时好像也是超过80-90的
人
会
举手。
然后我看到每一次，特别是在 AMC 跟这个 SIFF Uptown 这两个主场，每次这种 standby 的票门口都是排着长队，好多人一直等到这个电影开始了都不走。所以我觉得其实观影量还是挺可观的。
对，其实这个对于电影行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因为来参展 SIFF 电影节的这次西雅图国际电影节的都是一些，大多数都是独立电影，那很有可能是导演第一次或者是第二次的短片或者长片的作品。然后我在观看的过程当中非常非常的惊艳于这些导演，他们在第一部影片第一部长片已经能用这么纯熟的技术，或者已经能邀请到有一些比较有名气的演员，对我来说是很感动非常惊讶的一件事情，也是一个很好的惊喜。
对，我觉得 Sandy 刚才讲的也是我非常赞同的一些事情，而且我一般会比较选择去看有导演或者演员出席的场次，因为能跟他们有一些近距离的交流。因为不然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有些影片之后也会上映嘛，唯一的不同可能是因为现在导演在，你可能有更深层次的一个对话。
对，那我们直接进入正题。 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很想知道我们三个看了这么多电影，可以就是想跟大家推荐哪些。
要不就从你先开始吧。
从我先开始可以。其实我这次看了一些中国和外国的影片，那么有一部台湾的影片对我来说印象非常的深刻，叫 Long Time No See， 中文名字叫做只有大海知道。那这部电影呢，也是台湾的导演崔永辉先生。Sorry， 没关系，我等一下。我竟然把他的性别说错，没关系，我这会儿回去剪一下哦。那这部片子呢，也是台湾导演崔永辉他拍摄的第一部电影。他为什么这么感动我？那我对他推荐的原因就是，我觉得他是一部能够用最真诚最淳朴的方式拍出让你催人泪下的故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它其实讲的是台湾的一个岛屿叫做兰屿岛。在这个兰屿岛上面，原住民达悟人他们有自己的生活习俗，有非常原始的风貌，但是呢随着时间的发展，现在的一些人他们可能不愿意再去沿袭之前的一些文化，比如说男子他们会穿钉子裤，就钉子带，因为就是气候非常的湿热，他们要出去打鱼，所以就比较方便，他们要穿那些那样的衣服，但是后来的孩子们可能就不太愿意穿。那这个故事呢，就是讲一个老师帮助孩子们逐渐的去接受这样的文化，传统的文化，愿意沿袭这样的文化，以这么一个故事为故事背景。但是呢他的情感主线却是台湾留守儿童，在兰屿岛上的留守儿童的孩子期盼着在台湾岛屿上面打工的爸爸能够早日回家的这么一种思念之情。所以我觉得故事线和情感线不一样，但是却融合得非常非常的完美，这个是我非常对这部电影推荐的原因。
对，我恰巧也看了这部电影，我确实非常赞同这部片子，我觉得情感非常细腻，而且不仅仅是有这个孩子跟父亲之间的一种父子情，更多它里面他跟他的这个应该是
奶奶
之间有一条也有一条主线。
是的，
然后这个老师就有点无厘头的这个老师跟这个孩子之间也是有一个主线，然后包括这个老师跟他的这个前女友之前也有一条主线，还有这个老师跟当地的一个非常淳朴的一个姑娘之间，我觉得不算是爱情吧，但是也是有一点暧昧气息在里面的主线，所以其实情感特别的
情感非常的复杂，但是看不到圆滑的东西，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真挚的去表达自己。然后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后来呢由于就是有机会跟导演有机会跟演员们进行交流，也知道了除了其中的一个男演员以外，其他电影里所有的演员都是导演亲自到兰屿岛上选的素人演员，他们都是群众，然后通过3年的一个观察选拔选出来的这些孩子们，选出来的这些主演，让他们第一次把自己的生活经历用真情实感投放在荧幕上面，所以他们的表演不掺杂任何的渲染和技巧的痕迹，而是就是自己真实故事的一种体验，
就特别是被这种未经雕饰的东西给打动，对吗？
对对，这就是我被他打动的原因。
其实我已经不太记得影片里面具体的台词了，但是有一句印象还是挺深刻的，因为他们去高雄参加这个演出的时候，当时他说哎，高雄怎么有这么多路，不像兰屿岛只有一条路。
对，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当回家的路有特别特别多的时候，其实你就迷失了回家的方向了，但是如果回往家的路只有一条，很多时候一眼能望到底，那么你心自然而然就回去了。其实我在看这部影片的时候，我内心的非常的挣扎，我就在想这个父亲真的爱他的孩子吗？因为这个父亲做的好多事情都让我觉得有点替这个孩子感到心痛。
对，
就比如说里面他有说这个父亲他的奶奶要求哀求吧，算是这个父亲去看这个孩子的演出。
对，
父亲把这个奶奶一再到，然后立即甩手就回去了。
对，
而且我感觉这个父亲回到这个岛屿上来给孩子 来看这个孩子也是目的不太单纯，好像是来跟妈妈要钱的。但是很多时候他即使生活拮据也能为孩子买一双名牌鞋，即使参加不了他的汇报演出也知道要把东西带到那儿给他去，其实也是有父爱在的。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真的人是被一些经济条件所限制了，其实不仅是在台湾吧，在大陆其实也会有很多这样的留守儿童，其实很多故事都是相似的。
对，确实是这样。那这部电影呢，在本次电影节也是大放异彩，获得了最佳新晋导演评委会特别奖。那如果听众朋友们想去感受蓝宇的真实的生活风貌，想去体验一下孩子和父亲之间的这种深情，以及一条路和很多路能给你们带来什么样的思考呢，欢迎大家呢去观看这部影片。
而且他们的风景真的特别美，我感觉是有种湛蓝的感觉。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那说完这部只有大海知道这部非常真挚的影片，还有没有其他的影片对你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呢？
其实说到如果大海知道这个，其实电影节上还有一本就是特别类似的，就是杨幂的宝贝儿。我当时是说句实话，我当时跟很多人的心情一样，我真的是冲着杨幂去看的。但是看下来之后，因为网上有很多人在说这部电影其实就是导演和杨幂两个人互相利用，一个需要流量，一个需要转型。但是我真心看下来之后，我觉得其实杨幂这次演出还是很成功的，而且就这个电影的题材来讲，我觉得还是大家不要就把所有的关注力都放在杨幂这个人身上，这个演技身上，还是要多关心一下这个社会问题。就是导演其实想表达的就是天生缺陷儿童该不该救治的问题，其实和留守儿童一样，都是一个特别现实的一个社会问题。所以现在的那些现实类型的题材往往还是比较受到大众欢迎的。所以就是我想的，就是像一些流量明星其实可以试着去演一些这种就是社会
意义
有大家共，就是可以引起大家共鸣的题材，可能会就是达到一些共鸣，然后他自己也得到更多的一些流量。
其实我倒是挺想问一下你的观感，就是我之前看这部影片的时候，我其实内心特别矛盾，就是我觉得这个孩子医生说不容易活下来，建议不要留，然后生孩子的父母觉得我们不想要，因为有天生的缺陷。但是作为杨幂一个可以说是很独立的外人，没有跟孩子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他就一定要不停地打电话去，或者是要求就是你们必须把这个孩子留下来。我其实想问问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怎么样，你觉得当时杨幂演的那个角色是用力过猛，还是说他当时表现的是他的真情实感，他就是真的要想把这个孩子留下来？
其实我觉得这本电影导演就是他完全可以换一种手法拍，就像现在特别流行的最好的我们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就拍成这种类型的电影。可是导演就没有，他把这部分的情感戏给弱化了，
他选的是写实的感觉。
对，就整个都是写实的。然后其实杨幂这次演的是挺收着演的那种，我觉得他是演挺好的。而且他这个人物刻画的就是说他因为是有天生缺陷的，小时候是一个有天生缺陷而且被父母抛弃的一个小孩，所以他内心就是特别有共鸣，就是说这个小孩其实是可以救活，可以活下来，就像我一样。
明白。
所以就像杨幂来说，他没有错，他这么执着的去要求那个父母，甚至去不惜去偷那个孩子，一定要把他给救下来。但是我觉得父母方也没有错，因为郭京飞这个人物就是他差不多是一个年过40才好不容易有一个孩子的，可是这个孩子生下来就有天生缺陷，他其实不缺钱，但是他不想救这个孩子，其实他是为了孩子的未来考虑，就是即使这个孩子活下来了，他可能也不能被社会大众给接受。
对，
所以他担心的是孩子的未来，其实他们都有各自的考虑，其实都没有错。
那我们希望听众朋友们不管是在什么样的生活处境当中，然后都能够非常乐观坚强的能够找到生活中的快乐，然后找到生活中继续幸福下去的希望吧。
是，所以还是请大家要多多关注这类型的，就是社会类型的题材，有时候还是挺有意义。
那叶子这边有没有一些在社会现象啊，或者是能引发大家在一些社会题材上产生一些思考的影片呢？
我刚才讲到，因为 SIFF 有400多部电影嘛，我每次去之前都特别迷茫，不知道要看什么。所以今年我的策略就是，我到门口去找这个工作人员聊聊天，看他们有什么推荐的。我觉得今年确实没有被他们坑到，他们都很靠谱。今年他们给我推荐了几部影片，我看在最后的颁奖典礼上都获奖了。其中我最喜欢的一部片子叫做《特拉维夫》。On Fire， 我不知道其实 On Fire 应该怎么翻译。 On Fire 一方面可能是这个，因为他这个拍的这个故事背景其实在以色列这个六日革命之前，可能也是意味着这个战火。另一方面其实这个特拉维夫 On Fire 又是他这个剧中剧里面这个剧的名字。我们既然都已经讲到剧中剧了，我想大家听这个题目可能听不出来什么，我有必要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影片。这影片非常有趣，我觉得它最大的点是在于这个故事剧本实在是太吸引人了。它讲的呢是一个叫 Salam 的一个巴勒斯坦的一个年轻人，他其实挺游手好闲的，也没什么才华，没读过什么书，他其实就是连文字功底都特别特别差，其实在中东一些地方这是可以想见的。但是因为呢他有一个非常有钱并且有权势的一个叔叔，他这个叔叔呢是一部肥皂剧的一个制片方。然后因为这个肥皂剧他需要这个，他讲的就是巴以冲突的这个一个故事，所以说他需要有一些懂当地语言的人来润色一下他们这个剧中的语言。于是他就聘请了他这个外甥去做这个，我觉得算是一个方言翻译，类似于这样的润色。然后他就去了，去了之后呢，他就在现场目睹了这个制片方跟这个女主演还有之间一系列的冲突。最后这个剧本导演他辞职了，我不干了，他不想写了。然后这个时候居然戏剧化的让这个 Salam 这个角色他一跃就升至了这个剧本的这个角色，是这个编剧的这个角色。因为这个女主演特别特别欣赏他，其实我压根都没有懂为什么这个女主演特别欣赏他，其实都是一些机缘巧合。所以说在这个剧本当中戏剧性其实我觉得蛮重要的。他这个题材算是一个喜剧的政治剧。其实讲到这个巴以冲突，一般来讲都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导演能把这么沉重的一个话题拍得非常的有喜剧的效果，其实我觉得这才是这个影片最值得被人称赞一个地方。当然我们拉回这个主线，他讲的这个故事呢，就是这个特拉维夫这个 On Fire 这个肥皂剧呢，是一个广受巴以冲突地区所有人喜爱的，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巴勒斯坦人都在看这个剧。然后这个 Salam 这个人呢，他其实住在耶路撒冷的，但他每天要穿过一个 checkpoint， 就有点像过一个边境吧，
边境检查的点，
检查点一样。他每天要需要穿过那个点到隔壁的一个城市去，然后去这个上班。他有那个有个 studio， 他们在那拍电影。所以说呢，有一天他就突然被这个边境这个执行的一个检察官给拦下来了。然后就询问他，然后发现了他这个公文包里面的这个剧本，就知道了原来他是编剧。因为他老婆，这个长官的老婆特别喜欢这个剧，是这个剧的忠实粉。于是他为了在他老婆面前好好表现，他愣是要给这个要自己强行加戏，就这个长官来写这个剧本。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他只是个翻译嘛，后来他升华到了这个剧本之后，这个编剧之后，他本身其实没有什么文化，他根本写不出来。于是呢，他就每天拿着这个鹰嘴豆泥，然后来跟着这个长官从他那儿套一点故事。然后，但是呢，他我刚刚也讲的，他其实是一个巴勒斯坦青年，他的这个叔叔也是个巴勒斯坦人。 然后这个剧中剧讲的就是一个巴勒斯坦的一个女间谍，她为了套取一些秘密，然后潜伏到这个以色列长官的身边，然后最后她其实爱上了这个以色列长官，但是她又没有办法背叛她以前的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个爱情，所以她很纠结。所以说这个以色列长官他肯定是站在剧中的这个以色列长官这，然后他的叔叔作为一个巴勒斯坦人肯定是站在这个巴勒斯坦长官这，所以说他们就两个人不断的要求篡改剧本，两个人都给这个 Salam 施加压力，然后 Salam 就每天变一个卦，最后这个长官居然把这个 Salam 的 ID 给扣住了。在那个时候把 ID 扣住了就意味着你没有办法通过那个边境站，
所以这个是电影的高潮部分吗？
对，然后他就要挟他，他说如果你不按照就你不让这个女间谍最后跟这个以色列长官结婚了，我就怎么怎么你了。这边是他的叔叔也在要挟他，其实他把一个巴以冲突放在两个虚拟的人身上，通过他们的嘴把这个故事给讲了出来，这就非常有趣。然后里面他讲的所有的语言，就他写在编剧里面的语言其实全部来自于生活，就比如说他里面有一个他的前女友的一个主线，他一心想把他的前女友追回来，他前女友的家里好像是开一个卖坚果的这个卖水果跟坚果的一个杂货店，然后他在里面他前女友跟他讲过，哎呀人生可能就像某一种水果或者说某一种坚果这样，他就把这些真的是一字不落的全部搬进了这个剧本里面，结果得到了整个剧组所有人的赞扬，觉得他这个剧本写得非常非常好。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哎，其实人生就是来自于戏剧，戏剧同样也是反馈自人
生。
对，这个片子是我特别特别推荐的，可能我讲的并不是那么吸引人，因为
我想听众朋友们应该已经完全被吸引进去了。
它里面的这个台词还有什么，其实就是有一点让我想到这个去年奥斯卡的这个片子 Green Book， 里面不知道两位看过没有，就是一个特别有一点粗鄙的白人跟一个血统比较高贵的这个黑人之间的一个故事。他其实我觉得那个片子特别容易看懂，因为那个白人讲的话特别用词特别简单。其实这个里面的这个 Salam 这个角色就有点像这
样，是同样的风格，
就是他讲的话特别直白，但是直白到让你觉得哎这个人物好可爱啊，所以我觉得人物塑造实在是太完美。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中国广播艺术团2019魅力中国大型音乐会将于2019年6月26日晚在西雅图 Macau Hall 隆重举行。音乐会邀请到著名小提琴大师吕思清、著名京剧演员张馨月等参加演出，还有包括中国广播艺术团的七位国家一级演员在内的80多名艺术家将同台献艺，演出阵容豪华，场面震撼，是海外华人不可错过的音乐盛典。购票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超市 We 华人生鲜第一站，农场新鲜蔬菜水果，华人最爱肉禽海鲜，知名中餐馆招牌菜配送到府，西雅图 Eastside 生鲜1周5天送上门，新用户首单立减$10，立即登录 saywe.com， 也就是 saywee.com saywe.com， 或搜索华人生鲜第一站开始选购。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而且我觉得你刚才说一点，就是会让我特别对这篇影片特别感兴趣，因为像你说到，其实它是巴以冲突已经历史遗留问题这么多年，然后我觉得那个 On Fire 可能也是就是
有印
代表的这种巴以的冲突，但是呢，他把这种冲突通过一个虚拟的戏剧故事来表现出来，相当于是把大化小，但是又从小来硬大，那这种特别独到的一种角度应该是非常有意义。
对，所以我觉得剧本真的是赢了，而且它是一个多面的角度，因为它里面刚好这个三角恋的这个故事，一边是巴勒斯坦，一边是以色列，两个长官中间这个美女间谍在其中徘徊，所以说他其实又讲了巴勒斯坦这个部分，又讲了以色列这个部分，就让人觉得是多角度的，非常让人感觉就是全面，很客观。
那我在这里呢，也向各位听众朋友们强烈推荐这部电影，而且这部电影呢也获得了西雅图国际电影节里面的最佳影片大奖，所以希望你们到时候有机会可以看这部电影，也可以喜欢叶子的推荐。那刚才我听到叶子的推荐这部影片之后呢，让我想到了一部也是有强烈冲突，在戏剧和感官冲突的一部电影，叫做《国际瀑布城》（International Falls）。这部电影是一个喜剧剧本，但是讲述的是，为什么说它喜剧剧本呢？因为它的语言特别幽默，就是我在电影院坐着的时候，周围的笑声此起彼伏，基本上每两句话，然后听众就是观众朋友们，美国的观众就会开始笑，剧本特别的搞笑。然后他的主演呢是一个特别想成为喜剧演员的，但是过着平凡生活的一个
酒店前台。
对，另外一个呢是本身就是喜剧演员，但是做的比较糟糕，生活又团烂的一个，算是男主吧。所以他们两个其实本身都有喜剧的这个天赋在身上，所以他们的台词其实很多，导演后面也有交流说，他们很多的台词是现场拍摄的过程当中就自己想出来的。所以整个电影充斥了这样喜剧的表现方式，但是故事的内容呢，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可能男主和女主的生活都不尽人意，是一个悲剧的故事。那女主我们刚才说了，她有想成为喜剧演员的梦想，但是从来没有敢追求过，然后她过着自己觉得做着很无聊的工作，前台的这么一个工作，同时呢丈夫又发现，一年前她就发现一直出轨，然后她一直就忍着，所以她的生活就非常憋。然后这个男主呢，他是来到这个国际瀑布城这个小城来做，在酒店里面做演出，但是呢他自己选的这个职业坚持了很多年也没有出名，做得很烂，在上面讲就是喜剧的时候，底下估计就10个人，然后底下还说啊，这好烂呀，你不要讲了，就这种感觉。然后同时呢他又在办离婚，然后他办离婚的过程又失去了他孩子的抚养权，所以这个人他的生活也是不知道，他自己不知道自己他下一步要去哪里。那这两个人见面之后，就像两个受伤的灵魂遇在一起。电影里面有一句原话，就是我们在彼此利用，他们其实在利用彼此给彼此的慰藉。那第一天他们就发生了一夜情，第一天并没有睡，但是就是发生一夜情，两个人可能在一起啊，有一些暧昧在一起。第二天两个人就慢慢开始通过给彼此的慰藉感动对方，或者是改变对方，能够让对方更加开诚布公的能够来面对自己的现实的生活。然后这部电影就讲在这个过程当中，女主如何开始直面自己的理想，直面自己丈夫出轨的现实，然后这个男主呢也慢慢帮助这个女主，就是实现她人生上这样的一些改变。 电影的结局的话我就不剧透，但是他是一个人选择了离开，一个人选择了重新开始。其实我在想，这两个人每个人都可以选择结束或者开始，但是我就觉得导演他有意让一个人选择离开，一个人选择重新开始，可能选择了比较靠中间的一种结局的组合方式。那在这种组合方式之下，他可能是想让离开的这个人把精神传承给重新开始的这个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导演他想在悲剧的故事当中表达的一种对未来的一种希望吧。
我觉得我非常赞同这个Sandy讲这句话，这让我想到了陈佩斯在很久之前说过一句话，叫做喜剧都有一个悲剧的内核。
是的，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越是这样悲剧的荒诞，喜剧的荒诞越是充斥着这种悲剧的力量。很多时候我觉得悲剧跟悲惨不是一个概念，喜剧也绝对不是一种闹剧，很多时候这两者的完美结合可能也是这么多观众朋友会喜欢他们的原因吧。
对，也许只有悲剧可能会让人更印象深刻，那通过用喜剧的手法这种冲突的表现形式才能够给我们带来心底就是最深处的一种震撼的感觉吧。休息一下，喝口水，你们觉得怎么样？要不然暂停一下，我就摁了。
好，
好，那我们好像没有哎。
已经开始了。
哦，好，那我们刚才说了一些比较沉重的，电影的话题吧。有没有一些你们看了比较开心的，让人心里面荡漾出很多笑容的那种电影呢？
哎，我这次就是我个人比较喜欢动画片哦，所以我这次就去看了一本动画电影，叫Punch Mama， 然后它翻译成中文呢应该是叫地球母亲。然后这部电影其实是讲了一个印第安小男孩的故事，他其实是一个在我看来就是一个特别普通的一个动画片，那个故事的情节什么的就是跟正常动画片一样，就是其实挺平淡的。但是这本我会去看是因为我看见 Netflix 上面说6月24号这本动画片会上映，所以我想说一本在迪士尼公司，就是不是由迪士尼公司拍的动画片，但是被 Netflix 选上了，那应该是不错的一本电影。所以我就去看了之后呢，真的没有让我失望，因为它无论从电影情节啊还是音乐啊各种都是体现了，就非常形象的去体现了就是美国那个印第安部落的这么一个事情。
那西亚娜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就是这个动画片它主要的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它主要讲的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小男孩，然后他想成为萨满。我想萨满应该就是印第安那边应该叫像巫师预言家这么一个就这么一个角色吧，也像了沙狼那个狼人杀的感觉。然后呢他是这样子，他是当时就特别多的村民就聚在一起，然后他们的神灵叫做帕奇妈妈，然后为他们举行一个就是祭奠仪式吧应该是。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就是反面角色，就相当于一个坏人出现了，然后把他们祭奠中要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像应该是一个金雕吧，一个鸟一样的一个雕像，然后抢走了。然后呢就是这个小男孩就这个主角就和小伙伴一起，然后就踏上了这个寻找这个宝物之路，然后最终他们就战胜了坏人，把这个宝物给抢了回来。然后这个小男孩呢最终也就被他们这个部落的人选为了萨满，梦想成真的故事。
好像我之前有听说这部电影它其实有传递一些人与自然的关系。
对，它这个就是讲了当时印第安部落是一些比较遥远的，然后已经丢失了，就是我们可能现在已经 怎么说呢，就是逝去的文明的一些故事。然后这本动画片非常适合小朋友的一个点就是，他可能为了小朋友内心的考虑，他把很多就是一些残酷的，
哦，
一些比较残酷的事实啊，一些现实都给弱化了。
明白。
所以就让这个小男孩在寻宝之路上面就会比较，看上去其实比较的顺利。
OK， 你说的这个就是说，过去印第安人的这种文化呀，我想到一部不是咱们电影节，就是一部墨西哥文化那个电影叫什么？一个小男孩他
Coco 吗
？Coco， 对对对，哎，我非常非常喜欢那部电影。他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他其实讲的就是在墨西哥传统文化这种大背景下，讲的是墨西哥人他们认为，人去世以后
是会有灵魂的，
是会有灵魂，并且这些灵魂和还就是健在的人他们之间的一种交流，一种关系。这种文化当时对我其实产生了特别大的触动，因为我之前并不是就是对于比如说见到一些骷髅啊什么的那些形象，其实最初是有害怕的。但是呢，就是看了这个电影之后，我知道其实那些人代就是那些骷髅的形象代表的是已经逝去的灵魂，是你的亲人，是你最爱的人的时候，我一下子对那些形象和对这种文化有特别大的改观。所以我想这部电影或者像 Coco 这样的电影其实可以带来很多，给孩子们带来很多文化上的教育，一种文化上的传递，并且用一种非常快乐非常阳光的方式来传达这些东西。
我也同样赞同，我觉得 Coco 应该是这两年拍的还不错的这个动画片，而且 Coco 确实带动了这个大家对墨西哥亡灵节一种重新的认识，然后也带动大家对墨西哥旅游的一种狂潮算是。其实我觉得除了 Coco 之外，其实迪士尼有一部非常非常经典的动画片，在刚才讲述过程中我就想到了，其实应该是《风中奇缘》吧。《风中奇缘》的刚好主角是个这个印第安的小公主，其实跟这个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称为一个小王子，就类似于这
应该不算小
王
子，就是一个平常的一个，就是部落里一个非常平常的一个小男孩。
我觉得其实跟最近非常火的这个阿拉丁神灯是吗？
对，
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所以最近可能这种古老文化的类似古老文化的这种动画片电影其实还是挺
吸引人的，
对
挺畅销的。
确实，
而且这种动画片我觉得不是说一定是小朋友去看，其实很多大人都非常的喜欢，而且它里面的配乐什么的都是采用了就是当时就是美洲，就是古老美洲那种非常古老可能现在已经失传的一些乐器。就挺赞的。其实
我想导演肯定也花了很多心思在当地取材啊，或者是学习当地的文化。
对，
所以他是今年这个月的月底就要上映了吗？
对，这个月的月底在 Netflix 咱们上映。
那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们里面的小朋友和小朋友们的爸爸妈妈都可以到时候有机会看这部影片，然后也喜欢西亚娜给我们的推荐。
中国广播艺术团2019魅力中国大型音乐会将于2019年6月26日晚在西雅图 Macau Hall 隆重举行。音乐会邀请到著名小提琴大师吕思清、著名京剧演员张馨月等参加演出，还有包括中国广播艺术团的7位国家一级演员在内的80多名艺术家将同台献艺，演出阵容豪华，场面震撼，是海外华人不可错过的音乐盛典。购票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那我们刚才讲的呢，这个是一个小男孩他追求自己梦想的故事。其实每个人都有追求梦想的权利，然后我们也希望每个人都有自己追求梦想的勇气。那这次电影节呢，还有一部影片，它讲了是一个成年人他追求自己梦想的这么一个过程。
对的，这部影片的名字呢叫做 Funky。其实如果光看这个名字的话，我觉得99.9%的人可能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我看了这个名字根本不知道，我以为是一个特别有 funky 文化的这么一个比较另类啊，这种潮流的一种电影，没有想到。
对，它其实是一个人物传记，但是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总结这部电影的话，我觉得在我的眼里它是一个很有质感的美食纪录片。在这个 Funky 这个题目其实是这个 Evan Funky 这个 chef 这个厨师他的这个姓，然后他的爸爸其实挺有名的，是一个好莱坞的演员，得过奥斯卡的奖，但其实名字我也不记得了。但是 Evan Funky 因为在这个影片里面出现了无数次，而且他是本人出演真实记录，所以是挺让人印象深刻的。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听到过 Evan Funky 这个名字之前？
没，真没有。
那你们下次去洛杉矶的时候就一定要去他的餐厅逛一逛。
对，我看这个影片之后我在想我一定要去，然后我一定要点那个肉酱意粉，因为他说他这电影里面有一句话特别搞笑，就是他说你们说什么肉酱意粉，然后如果是红色的话那不是真的，那个只是肉酱的酱的颜色。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哦，我以前吃的好像端上来确实都是红色的，所以我下次一定要去加州看一下正宗的这个肉酱意粉是什么样的。
对的，而且这个餐厅挺难预定的，现在好像要预定7月份的座位都已经很难预定到了。
我觉得这个电影上映之后是不是一下子
带动一波热潮，
要9月以后才能订到啊。
对的， Evan Funky 呢其实算是洛杉矶本地还比较有名的这个厨师，他专攻这个意大利意粉，就是这个 pasta。 据说在现在记录的366种 pasta 当中，他能手工做出165种，这是在他的这个影片里面记录的。然后为什么我说这个影片是一个很有质感的纪录片呢？是因为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这个第一个场景，其实是这个一个大大的荧幕， Evan Funky 在正中间，是他一个 chef table 特别大，然后他拿出了一套估计有几百件的刀具，然后用不同的刀具在干不同的事儿。就是当你会熟练使用每一样器具的时候，而且他把整一个光的光源颜色调得特别暗，然后黑色跟光锃亮的颜色做出一种巨大的反差对比的时候，突然让你觉得美食这个东西真的是可以通过荧幕让你感受到，不只是哦，当然我觉得去尝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光看它你就会觉得，哎，我真的好想吃啊。所以说其实这个故事就是讲了整个 Evan Funky 从他在 Sparkle 当时先当应该是不是主厨吧，应该是只是分管一个 line 的一个 cooker 开始，到他后来有自己的品牌，再到品牌破产，然后他重新回到意大利，重新从最基础的开始学起，回来再来重新开一家店的这个故事。
对，我记得他应该是去意大利找到了他以前的导师，然后相当于是一种重新静下心来重新深造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叶子可以不可以给我们讲一下他当时本人出演这部纪录片的时候他是如何表现这种心态上的转变？
其实我觉得有印象特别深刻的几个瞬间吧，算是我觉得这个导演很聪明，他很懂得用数字来说话， 因为其实我们一般看这种人物传记的影片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是情感的宣泄比较多。如果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我自己想拍个影片，我想拍这个人破产了，我可能就会表现，哎，他是如何的忧伤，他是如何的痛苦，他是如何的，可能会特写他的眼睛或者特写他的其他部位。但这个导演用了一个非常聪明的方式，他告诉我们，哎，Funky 是在多长的时间里面就破产了，4个月吧，应该是4个月，他就从一个在这个 LA Eater 上面写着是北美今年10大新开餐厅的主厨，仅仅用了4个月他就破产了整个。而且他详细的描述了他破产的这些钱都是从哪儿来的，基本上是借了一圈的亲朋好友，而且他采访了他这个亲朋好友的感受。其实他从始至终他没有来描述这个 Evan Funky 过多的一些内容，而是从侧面来烘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而且同时因为他后面不是跟那个 Janet 两个人重新合开一家新的餐厅叫 Felix， 这个 Felix 当时这个 Janet 是一个这个在加拿大非常享有盛誉的一个餐厅投资人，他每一家餐厅他都是用 all cash 现金买入并且整改然后推出，而且都能在1-2年之内获得巨大的成功。所以当这个加拿大人充满自信来美国的时候，他认为所有的 business 所有的这个商业都是应该是一样的。但是我也刚才说了一个但是，其实事情不是这样的。我不太记得里面的数字是说一开始他们估计要多少钱才能把这个项目完成，结果当他们买下一家餐厅开始整修的时候，发现这个餐厅底部的很多设施都有问题，排水需要重新做，很多东西都要重新修改。它就是像有一个柱状图一样，每加一笔钱它就在里面体现。它告诉我们一个比如说餐厅赚了1块钱或者说100块钱，20%去了这个 labor 就是劳工，20%去了广告，20%去了这个厨师，20%去了原料。我原来从来都不知道，原来一个餐厅真的虽然看上去这种高级餐厅好像很赚钱的样子，但实际上他说100块钱里面你如果能赚到3块已经是万幸了。
所以他其实一直是在用这种事实，用事实来说话，而不是过度的描写他个人情感上的一种表现。
我觉得他更多的是情感跟事实的相结合，就他不仅仅是，我觉得当一个人他在呻吟他在痛苦的时候固然是很感人的，但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能摆出一个更好的例子或者有一个数据在旁边，
对，
这就更让人感到幸福。
尤其是在纪录片这种影片，我觉得如果是其他的类型的影片的话，通常是会把人和场景结合在一起。比如说一个人失恋了郁闷呀，不用拍他摔东西或者砸东西，可能拍他一个人拉一个远景，静静地坐在江边，然后在夜晚的时候拍那种江边或者是江里面水的那种波光粼粼的那种他一个人的背影，很冷清的感觉，就是把人放在一个场景里面来表现他当时的心情。
对，而且当时那个导演他其实出现在了这个首映式上面，我对他印象特别深刻，因为他随身带了一个微单一直挂在身上。我觉得他就是那种很懂生活的人，他可能哪里看到一个好看的风景，哪里看到一个好看的场景，他就把它拍下来记录下来，以后就作为他的题材。我觉得这样懂得生活的人必然能拍出有质感的片子。他就让我想到很多年前大家应该都看过的一部片子，就是记录这个寿司之神。我觉得那个片子非常的有质感，而且它里面描绘了一种，哎，你吃一盘寿司就像是听一个交响乐的感觉。我在看这部片子的时候我也有这样的感受，而且它的背景音乐确实用了大量非常出名的古典音乐，每一次他在揉面的时候，
对，
那个大气磅礴的古典乐响起的时候，你都会觉得是一种完美的融合。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要流口水了。其实真的是像这种拍美食影片，可能我们吃到的东西看着一点点在我们面前，寿司的米啊，他们要什么时候做，多长时间放多少醋，然后或者你吃到寿司上面的鱼片，厨师是需要用手去按摩，让它达到一定的 一定的软硬度来配合着最好的味道。其实很多东西人们都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嗯，可能我们表面上看不到的生活中的一些东西其实都是很美好的。
对，其实这就是所谓的匠人精神吧。我觉得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其实有两处故事是让我觉得特别感人的，因为它里面详细讲了两种这个意面的形式，一种的话叫做猫耳朵，另外一个是意大利馄饨。它其实它是拜访了两位大师吧，算是其中一位肯定是大师，因为他是享誉世界的一个 chef， 然后他去他那里学艺，然后当然大师那位女 chef 也称赞他这个 Evan Funky 是他见过最有才华最聪明的人之一。另外一个故事其实更让我感到感人，是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其实它跟我的家乡美食很像，它那个
猫耳朵，
我是浙江人，我们那儿有一种就是那种荞麦面做的，它是在一个算是很大的容器上面滚过去，然后就会滚出一个猫耳朵的形状。
哦，是你们是有一个机器的？
不是机器，其实是一个竹耙子一样，然后你滚过去，然后就会有一个小形状。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外婆就是可以跟我边聊天，然后边滚，然后天聊完了，就是一大筐子就做好了，直接就可以下面了。其实这个跟电影里面的场景真的好类似。Evan Funky 去这个博洛尼亚这个意大利小城去拜访那个当地的妇女的时候，那个当地的妇女就是看着 Evan Funky 跟他边聊天边另外一只手就可以通过两个步骤就把那个猫耳朵叠起来，但是 Evan Funky 怎么弄都是要有三个步骤才可以，但是这一个步骤可能就决定了这个最后成型的形状，然后这个食物的质感还有各个方面。所以他就在这样不断的学习当中努力想尝试跟本地人一样。其实很多时候这种美食就是当地人家里非常平常的一样东西，但是你想把它带到美国想推广到世界各地，其实需要这个厨师有足够大的决心跟信心的。
对，那我们听完这一段，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又有点饿了，想吃宵夜了。嗯，今天给大家呢推荐了几部影片，有这种纪录片，有喜剧片，有动画片，也有能够让大家深刻反思一些社会问题的，或者是喜剧和悲剧交杂在一起的片子。希望大家今天通过今天的节目有听到你们喜欢的电影，然后你们可以去相应的渠道去观看到这样的电影，对你们的生活产生一点点的影响。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好电影值得推荐，好故事需要分享，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喽。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